今日呢，我想同大家藉着呢诗篇第二篇来到同大家一起来到去思想，或者呢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诗篇第二篇，我们呢一起呢来到去诵读这个经文，诗篇第二篇，我们一起呢来到去诵读这个诗篇的第二篇。诗篇的第二篇第一至到第十二节，在第一节来到开始，圣经这样说：外邦人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神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耻笑，嗤笑他们。那是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全圣子，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全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一起，虽然天气或许寒冷，但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愿意来到敬拜你的心，愿意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说话所温暖，亦都愿意我们来到去跟随你、敬拜你、侍奉你，让我们的生命呈现在你的面前。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在今年的里面呢，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你有没有什么立志。今年教会的主题呢我们呢就是来到成为一个敬拜的那个群体。什么是敬拜的群体呢？什么是敬拜的群体呢？对于我来讲，敬拜的群体就是将自己来到献上。我想到呢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你们这样的侍奉，你们这样的敬拜乃是应该的。当我们将我们的生命来到献上，这个就是一个敬拜。敬拜就是我们再不会跟随这个世界。我不知道今年你预备好没？你不要跟随这个世界那个作风来到做事。你有没有立定这个心志？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跟随世界走的一个这样的人呢？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不跟随这个世界走的一个这样的人。究竟今天我们活在一个什么时代呢？从一个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处身是一个对信仰冷漠，甚至是一个敌视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可能生活在香港的基督徒，或者你感受不到这个威胁。如果你留心去看一看这幅图画，可能你会发现到今日基督徒处身是一个什么世界。红色那些地方 就是说呢，基督徒呢所处身这些的地方，这些的国家是十分极度的危险啊。而紫色的地方的啊，那些的基督徒呢，如果你处身在紫色地方生活的一些基督徒呢，你是处身一个十分危险的国家。在全球有人统计最危险的地方啊，是即是极度危险的国家，有北韩啊、阿富汗啊、索马里啊、利比亚等等呢咁多嘅国家，十一个是极度危险的，有呢差唔多五十个啊，即是有四十个到啊，是十分危险的啊。当你处身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受很多冲击的，很多压力的。啊，这个即是有Open Door 啊，他们有一个全球守望的名单。他们统计有一个这样的统计数字啊。他说呢，每八名的基督徒就有一个是面对逼迫的。可能或许我们在香港的基督徒，我们未必即是有这样的感受。不过其实做基督徒真是不容易。做一个你跟随耶稣的基督徒是十分之不容易。所以你会受到不同的，或许逼迫，或许有人排挤你，因为你是基督徒。当教会初期的时候，有很多呢，即是由这个尼禄王开始啊，一路打号啊，十多个的罗马的君主啊，他们都对基督徒有不同程度的逼迫啊。去到呢，即係呢個嘅第三、第四世紀啊嘅時間，呢個嘅雕刻利田嘅一個嘅皇帝啊，我呢個打錯咗啦，應該啊，即係公元284到公元305年啊。呢個皇帝去計劃從呢個嘅羅馬帝國嘅裏面將所有嘅基督徒呢嚟到燒毀，他要拆这个教堂，他要监禁这个基督徒的领袖，他要捉实所有的基督徒，他在一些基督徒的村庄进行大的屠杀。他的继任人加利流更想到一个的绝招，将拜过偶像的酒撒在所有全国的所有的食物的里面。因为当时基督徒有一个咁嘅諗法，拒绝食呢拜偶像嘅食物。所以即係佢哋如果知道呢个嘅食物被玷污嘅时候，佢哋选择可能唔食呢啲嘅食物。所以即係呢个嘅皇帝出咗呢个绝招，一系你饿死，如果唔系饿死，就要你啊嚟到去啊，即係叫基督徒呢去做一啲对自己良心有少少嘅影响嘅事情。不过呢，当佢死嘅前嘅差唔多嗰个时间，佢就改咗呢条嘅命令。更加呢，再去接任即係嘅君士坦丁即係登基之后呢，竟然罗马嘅帝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嘅一个咁样成为国教。在历史的洪流里面，很多国家的领袖都很想除灭基督徒。不过在这么多年的里面，基督的信仰没有因为逼迫而消失。诗篇就是其中在信仰感到压力的时候，他仍然来到去宣告上帝在度掌权。诗篇不单止是我们基督徒用来祈祷的一卷的书，同样亦都是一个的信仰的应信。 在上个星期冯牧师带领我们思想诗篇第一篇，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不要来到跟随这个世人行在罪恶的里面，我们应该来到默想上帝的说话。今天我们思想诗篇第二篇，神应该怎样样，应该我们作为人的怎样来到去对待那位创造我们的神。神在人应该接受人什么的对待呢？今年我们讲敬拜，敬拜就是你怎样对神呢？你对神什么态度呢？什么是反映我们对神的态度？就是你听不听他讲啊，究竟我们有没有听上帝的讲？我们应该用什么态度来到去对神呢？在诗篇第二篇的最后尾说，你应该去信靠他，你应该去顺服他。我们今天就是试下从诗篇第二篇来到去看一看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是应该怎样样的。第一方面呢，我们思想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至第三节这一段圣经讲些什么呢？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有为什么来到去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神宰的一起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去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首诗是在一个什么背景里面写呢？很多研究诗篇的人告诉我们，这首诗篇就是皇帝登基时候所使用的一首诗篇，可能写的时候就是大卫登基的时候他写了这个诗篇，在每一个即是皇帝新改朝换代的时候，大卫的子孙来到登基的时候，他们都来到使用这个诗篇。在登基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最好多时候在改朝换代很容易产生政变，对当时来讲就是个附庸国脱离这个的君主国最好的时机。所以呢诗篇第二篇第一节有第三节就是讲到这个这样的背景。在呢即是第二个大段落，我们呢第四节去到第九节其中呢有一句的说话，他说耶和华对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君王在这个的犹太人来讲，就是代表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代表着上帝拣选了他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他代表上帝来到去管理这个的这样去的百姓。跟中国人的思想好有都好有相关，我们认为皇帝就是天子，上天的儿子，反抗皇帝就是反抗上天的一样。犹太人呢同样有这个这样的看法。在诗篇最后的一个段落，他最后尾讲到要投靠这个的那个新的王，投靠那个君王的人就是有福的人。诗篇的第二篇的第一节在新约的时候曾经来到去被引用。当时呢这个彼得同埋约翰他们被捉拿然后呢就被释放。跟住呢去回到弟兄姊妹的当中的时候， 佢哋咧就讲咗一番咁样嘅说话。喺呢段说话里边，就引用咧诗篇咧第二篇啊呢一段嘅说话嚟到成为咧佢哋啊所嚟到去啊引用嘅啊一段嘅说话。当二人被释放咧，佢哋就翻到弟兄姊妹嗰度啊，即系嚟到啊将祭司长同埋长老讲嘅话咧，话俾弟兄姊妹听。啲弟兄姊妹听到就同心合意，高声嘅向神咁讲。佢话：主啊，你系做天地海和其中万物嘅，你曾藉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嘅祖宗大卫嘅口咁样讲。冇错，诗篇第二篇喺新约嘅里边话俾我哋知道，佢系圣灵嚟到去将呢段嘅说话俾个大卫嘅，感动大卫嘅写低呢个嘅诗篇。佢写咗啲乜嘢嘢呢？佢第一提出咗两个嘅咁样嘅问题。佢话点解啲人嚟到大吵大闹呢？佢话呢外邦人为乜嘢喺度争闹呢？有译本列咗做愤怒啊！佢哋点解大吵大闹咁嬲呢？点解你串谋做紧啲乜嘢嘢呢？即係当无论大卫又好，大卫嘅子孙佢哋做皇帝嘅时候，佢哋同一啲嘅附庸国嘅即係君王啊，佢哋就即係起嚟嚟到去抗议啊，即係想嚟造反啊。但係话点解佢哋要咁做呢？跟住喺第二个问题，佢嚟到提到佢哋咁做都是徒劳无功的。意思他就是问，究竟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为什么他要对上帝、对管辖他的君王要这样的做法呢？这个不单止是对大卫或者对当时以色列的君王而言，其实他也是对上帝嚟到作出呢个嘅抗议，呢个嘅愤怒，呢个咁样嘅对抗，一个咁样嘅态度。点解佢要咁做呢？喺第三节话俾我哋听，因为佢哋咁讲，我哋要挣脱咗呢个君王上帝嗰个捆绑我哋嘅，脱去我哋嘅绳索。当时君主国同附庸国所立嘅嗰个约啊，可以话有时候其实都系出于平等同埋互惠嘅。如果我哋睇一睇上帝同人立约嘅时候，嗱呢一段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系讲到上帝点同以色列人立约啦吓啊，特别喺第二节佢讲乜嘢啊？佢话我系耶和华，系你嘅神。曾将你哋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然后跟住咧就讲咗十诫。好多时候基督徒就睇到十诫，但睇唔到第二节呢、这个好重要嘅一节。第二节讲乜嘢？讲到系上帝对呢班以色列人立约嘅时候，佢对佢嘅恩情啊！我哋冇谂到嗰个恩情。我哋只係諗到啊，點解有咁多律例喺嗰度呢？有人數過呢一個嘅即係呢個摩西五經啊，有幾多條律例啊？突然間我記唔到啊，即係唔記咗300多条，因為600多条啊，有咁多條律例。当呢一班嘅外邦嘅君王啊，佢哋就嚟到好似有一种嘅反应。呢种嘅反应就係话，点解你有咁多好似要我哋要即係要供奉你，要俾你一啲嘅嘢呢？佢冇諗到即係上帝俾我哋嘅嘢， 今日呢，当我哋嚟到去諗一諗呢个嘅十诫嘅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好似係一啲嘅约或者一啲嘅律例，好似呢嚟到去捆住我哋。但係冇諗到呢啲嘅律例其实係帮助我哋点样去能够和谐嘅共存，和谐去相处。当我预备呢篇讲章嘅时候呢，我就睇到一幅嘅图画。呢一幅图画呢係即係可能去年或者是年中的时候，在这个欧美的国家呢来到呢实施呢这个的口罩令啊。咁呢有好多人呢就去举牌抗议，点解要我哋戴口罩啊，即係甚至啊，即係你会睇到啊大游行啊，即係抗议点解要戴口罩啊。有时呢我哋对我哋香港人嚟讲戴口罩其实唔係讲緊自唔自由嘅问题。有时候其实戴口罩唔单止係保护自己，又保护别人嘅问题。今日好多人我哋认为我哋要想追求自由。我哋唔要任何嘅束缚。其实究竟自由真正带俾我哋啲咩嘢呢？人追求越嚟越想住自由，但呢个社会却系越嚟越混乱。好多年青人，好多人话我追求打机嘅自由。如果你问小朋友，问啲年青人，一日你想打几多机啊？打几多小时机啊？佢最好全日都打，系咪啊？打机。但是却是不会叫我们内心能够得着满足。社会越自由，人社会就越来到混乱。美国呢或者可以代表一个自由的社会。不过这个自由的社会究竟它要付出什么代价呢？在美国的社会即是如果你能够去了解一下整个美国社会的情况或者在道德方面一个很自由的社会，究竟它有多少暴力事件呢？美国呢大概有三亿的人口到啦在就是这个国家里面，2019年呢有过百万宗的暴力事件，入屋偷窃有500万宗的吓亲你的即係差不多全個香港間間屋都入過啦墮胎2017年嗰個墮胎嘅指數嗰個數字回落86萬。喺呢70年80年係100多-200萬。未婚生育有幾多啊？150萬。離婚有幾多啊？差不多即係有即係四成結婚嘅人都離婚。单亲家庭有几多啊？喺2019年有150万嘅家庭，青少年嘅自杀率喺呢十年里边上升咗有56%。2018年喺美国共有咧大概4万-5万人所有计埋所有年龄嘅人嚟到去自杀。自由，我哋唔想俾上帝嘅嗰个律去嚟到去捆住我哋。我哋要自由，我哋要同性嘅婚姻。我哋自由，我哋要嚟到去唔让有一个道德嘅嗰个规范嚟到约束我哋。唔单止世界的人来到去找寻自由，基督徒又怎样呢？我们有没有反抗上帝那个主权呢？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来到去做违背上帝旨意的事呢？其实还是在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有时候打开一些基督教的一些报章最近 睇到一位打機嘅 KOL 被控咧嚟到非禮嘅事件。喺基督徒嘅裏面，同樣有一啲做一啲係嚟到違背上帝旨意嘅事，唔單止係世界嘅人去反叛呢個君王，作為基督徒嘅，同樣好多時候我哋都冇行到上帝叫我哋行嘅旨意。第二方面，我哋思想到耶穌基督係要作王，人反對神嚟到成為我哋嘅王，但係上帝卻係要基督成為呢個地上嘅君王。喺第二段嘅聖經開始嘅時候，上帝對呢一個反抗佢嘅人一個回應。佢嘅回應係乜嘢嘢呢？喺呢度佢話佢喺天上嚟到發燒，主必嚟到去嚟到去發燒，嚟到去嗤笑呢啲人。其實你諗一諗，我哋究竟可以反抗上帝嘅管治有幾多呢？我哋係咪能夠可以嚟到去有能力去對抗上帝喺我哋嘅當中嗰個嘅管治呢？當喺去年我哋新冠病毒一個小小嘅病毒搞到全世界有成幾千萬人嚟到感染呢個嘅確診，有成幾百萬人嚟到呢因為呢個嘅病嚟到死亡所以我哋諗一諗，有咁多人，有百幾萬人因為呢個嘅病毒而嚟到去滅亡，整個世界都係處於停頓嘅裏面，一個睇唔到一個咁微小嘅病毒都足以將我哋整個嘅人類搞到佢差唔多停咗落嚟，我哋點樣能夠勝過上帝呢？上帝佢話佢喺天上，天同地比，我哋真係唔能夠可以嚟到有能力去反抗上帝。上帝面對人嘅反叛，上帝做咗啲咩嘢呢？佢話喺第二節，喺第二嘅段落裏面，佢話我要立我嘅兒子，你就係我嘅兒子，我今日嚟到生你。上帝要立基督成為呢個地上嘅君王，佢要建立一個新嘅國度，佢要將我哋呢反叛嘅人類搞到烏煙瘴氣，神要重整呢個世界。又話佢呢呢個就係上帝喺地上嘅一個咁樣嘅意思。當我哋嚟到去分析呢一段聖經嗰個大綱嘅時候，我哋會發現喺第一節到第三節講到人嘅反叛，第四節到第九節講到上帝仍然掌權，佢揀咗耶穌基督成為呢個地上嘅王。我哋做一個人，我哋應該點樣去對待耶穌呢？佢話當以嘴嚟到親子。究竟呢我哋點睇詩篇呢？詩篇你可以當為一首獨立嘅詩篇，詩篇第二章講到呢個嘅君王嘅登基，可以嚟到咁樣嚟到去解釋。詩篇同樣你帶另一種嘅眼鏡去解釋佢。詩篇佢唔單止係一個獨立嘅一篇，並且詩篇係經過編輯嘅。整個詩篇有150篇，分開五卷書，而每卷書最後尾嗰句呢都係一樣嘅。 你换句说话来讲呢，是刻意编辑的人呢来到去编写的时候，将特定的意思来到加进去，让我们能够去真是了解他想有编辑的那个的原意。究竟诗篇编辑的时候究竟编辑的人他有什么的那个的心意想我们要明白呢？或许这个就是我们要解释诗篇，不单只是一个独立的篇幅来到去了解。当我们看诗篇的时候，原来呢在新约圣经引用诗篇是最多的。诗篇引用诗篇特别呢指到很多有关耶稣基督。这位尼赛亚就是那个上帝所高立的君王。原来诗篇不单止只是一个独立的篇幅，原来诗篇指向一个终极的人物，而这个终极的人物就是耶稣基督。当这个的保罗来到去传道的时候，他就是将诗篇来到解释出来。好，神已经向我们作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记着，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然在大卫登基的时候，这个诗篇已经产生了。当耶稣基督去复活的时候，保罗来到去引用诗篇，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地上的王一个预言的一个应验。弟兄姊妹，原来诗篇，新约圣经看诗篇是讲耶稣基督这个最终指向的人物，他要成为这个地上的君王。所以这个是诗篇的第二篇想来到跟我们去指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方向。第三个的方面，诗篇今日我们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的国亦都临降了，不过耶稣基督还会回来。我们又要戴着这个第三副的眼镜来到去期望着耶稣再回来，等待这个国度的来临。在这个我就不再来到再讲了。最后呢，时间关系呢，我就讲最后的一方面。人去反叛上帝，上帝却是来到去回应人那个的反叛。一方面上帝来到去看人的反叛不能够去成就任何的事，不能够带给人有任何的好处。不过上帝却是拣选了尼赛亚，拣选了耶稣基督成为这个地上的君王，他要建立上帝那个永恒的国度，建立一个公义，一个以神治来的管理的一个那个这样的一个计划。今日我们有没有期盼这个国度的来临呢？第三方面，最后尾在这个诗篇的第二篇第十至第十二节，去提醒我们，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到去对待神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待我们那个真是就是来到我们试笑啊，他就是我们就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呢？你用什么态度呢？在这里用了你当以嘴亲子。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十八节，这一段圣经是呢，是讲到这个的以利亚去来到去即是 好沮丧啊，嚟到咧走到何烈山，上帝就讲咗呢一句嘅说话。佢话咧，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与巴力亲嘴吓。亲嘴同屈膝成为一个对比。换句说话嚟讲，亲嘴就是去屈膝，就是嚟到去顺服，未曾向巴力顺服嘅，未曾向巴力敬拜嘅，呢个就是屈膝。所以亲嘴其中一个意思喺呢一段经文里面，就是话我哋当嚟到去顺服耶稣基督，当顺服呢个君王，当顺服上帝嘅儿子。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给过我们一个这样的意思。弟兄姊妹，诗人大卫他最后提醒我们，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去对神呢？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对去对，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主呢？他说，世人啊，你们应该醒悟，凡人啊，你们还受不受到这个的教训呢？当我们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应不应该来到有所醒觉，有所来到醒悟呢？他说，凡惧畏神的人快来侍奉他，并且用快乐的心拥戴耶稣基督为王。他说，敬畏神的人快快亲吻上帝的仔，顺服在他的面前，只恐怕他发怒的时候把你们的路都来到毁掉。有福的人就是那些去信靠他的人。在今年我们来到的主题叫做是去敬拜神。好想跟大家一起去在今年里面怎样去敬拜神。有几件事好想大家同佢一起做嘅。第一，我哋点样去成为一个敬拜嘅群体呢？要成为一个敬拜嘅群体，就係你每一日去操练敬拜。唔单止好似我哋会用诗歌去敬拜，我哋会祈祷去敬拜，我哋去读圣经敬拜。呢个係我哋每一日去做嘅事。有几多基督徒你是好少读圣经，好盼望鼓励你每一日去敬拜神。第二样嘢，好想你能够将上帝嘅说话放喺你嘅心里面，同埋放喺你嘅生活里面。你有冇试下去背诵上帝嘅说话，将佢放喺你嘅心里面？第三样嘢，唔好离开那些上帝不想你做的事，你有没有尝试去学习离开，不要做，将上帝的说话放在那个首要的地位呢？第四，去顺服上帝在你人生的安排。有时候我们不需要问为什么的，我们就是用感恩的心去面对。在上年七月的时间，我太太突然间个旧病突然间复发，结果呢她就回到澳洲来到去休养和去医病。那就很快脆，其实她已经好返了。她呢好返，想好返之后呢就回来香港，所以呢其实她又计划了呢三月呢就会返嚟香港㗎。不过呢当佢咁諗嘅时候，突然间佢发现到呢佢係入得唔出得㗎。佢入得澳洲境，但係出唔到澳洲境㗎。因为呢澳洲政府呢限制咗呢啲国民呢限制出境㗎。佢更加发现呢佢要一年嘅时间，今年呢要留喺澳洲㗎。所以呢我又要同太太分开即係嚟到去相处好在而家有 WhatsApp 有好多呢啲社交平台即係保持嘅联系。 不過當我哋去分，即係去諗翻起啊呢個事件嘅時候，我就諗起我同太太拍拖嘅時候咧。咁咧我就即係拍拖冇幾耐，我就即係去海外進修啊。結果咧，我同當時嘅女朋友咧又分開咗一段時間啦嚇。我自己咧2006年翻嚟香港侍奉，本來咧諗住一個家庭翻嚟嘅。點知我女咧就唔想咧，即係喺香港讀書啊，即係去喺澳洲有啲嘅同學啊，同佢建立咗好好嘅關係，佢唔想離開啊，所以又被逼咧，我哋兩個人咧又分開一段嘅時間啊，好似今次咁樣樣，本來我同太太一齊翻嚟香港一齊諗住侍奉，點知佢嘅病又叫我哋嚟到去分開。有時候我都會問，究竟點解會有咁樣嘅事情發生？不過喺我哋人生，無論順境或者逆境，我哋有冇處之泰然，順服上帝嘅安排呢？最近咧，太太問咗我一條問題，問我咧我有一個患病啊嘅太太，問我感受點樣樣啊？我咧立即回應感謝神咯，唔係因為即係太太有病感謝神啊，因為我知道神叫萬事都能夠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所以我要感謝神。信服神、敬畏神就係你去順服喺佢喺你嘅人生嗰種安排。有時候你係唔明白嘅，但係你敬畏佢，你知道神掌管一切，你知道凡事有佢最好嘅安排，你就只管順服同埋跟隨。弟兄姊妹，喺詩篇嘅第二篇第十二節，當以嘴親子，第十一節，當敬畏侍奉耶和華。弟兄姐妹，今年我們說要成為一個敬拜的群體，你願不願意每日敬拜祂？你願不願意將祂說話放在你的心上？你願不願意來到將你要實踐上帝給你的那個的教導，或者這個成為我們一個約束，祂是保護我們，並且你去順服上帝在你人生那種的安排，以致你能夠在你心裏面獻出感謝和讚美。我們一起祈禱。親愛的天父，我們來到你的面前，我們真是應當以嘴親子，我們應當來到去順服耶穌基督，我們順服這個君王在我們心裏面掌權，在我們思想掌權，在我們的行為來到掌權。神啊，我們不想做一個無王管的人，神啊，幫助我們是以你成為我們的王。当世人来到反抗你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这一班跟随你的人，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愿意敬拜你，我们愿意以你为我们的首位。主啊，帮助我们敬拜你，成为一个敬拜的群体。奉耶稣圣名祈祷，阿们。